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5年4月27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承受中美双重压力，日本首相访问越南与菲律宾寻求合作应对。韩媒报中国代表团进入美国财政部，中国人狂喷恶搞，红歌变成 MAGA 之歌。大选在即，加拿大温哥华突发汽车冲撞人群事件，多人死伤。俄总参谋长公开证实朝鲜出兵援俄，俄外交部称永远不会忘记朝鲜朋友。伊朗南部港口大爆炸，死亡人数上升至25人。特朗普称美国船舰应可免费通过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冯德莱恩和特朗普与梵蒂冈碰面，同意安排稍后会晤。美军在非北部吕宋海峡部署反舰导弹系统，实弹测试防空能力。印巴再次在克什米尔地区交火，呼指对方无端开火。李在明当选韩国民主党党内总统候选人，船被查，何卫东缺席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承受中美双重压力，日本首相访问越南与菲律宾寻求合作应对。青岛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你带来的报道。
日本首相石破茂于日本时间4月27日上午乘坐政府专机从羽田机场出发，开启为期四天的访问行程，将访问越南和菲律宾。日本目前承受特朗普政权的关税及东海领土问题上来自中国的双重压力，日本希望和东南亚国家合作对应。石破首相将围绕特朗普关税问题再次确认自由贸易体制的重要性，并针对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军事动向表达与相关国家合作应对的立场。石破首相在27日早晨出发前对记者们表示，今年1月我访问了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老挝总理也访问了日本，这次的访问对象是越南和菲律宾。一个因素就是东南亚是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另一个因素是为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东南亚应当发挥关键作用，因此日本与东南亚合作非常重要，这就是此次访问的初衷。石破茂还表示，由于美国的关税措施，越南和菲律宾这两个国家的经济都受到了巨大影响，对进驻两国的日本企业同样造成了重大影响，因此我计划在当地听取日本企业人士的意见和担忧，以便将来为我方应对特朗普关税政策提供参考。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韩媒报中国代表团进入美国财政部，青岛台驻华盛顿特约记者陈明亚为您带来的报道。
韩国媒体中央日报独家披露，美国与中国已经就关税协议展开接触，双方官员于24号早晨在华盛顿展开了未公开的会面。媒体拍摄到中国高级官员及随行人员进入美国财政部大楼的画面。美东时间周四上午七点左右，一位佩戴 G20 财长与央行总裁会议通行证的中国财政部高级官员，在约十名随行人员的陪同之下，进入美国位于白宫附近的财政部大楼。这位高级官员的具体身份尚未得到确认， 不过一行人都佩戴了出席正在华盛顿举行的 G20 财团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所需要的身份证明，这与前一天中国财政部长蓝凤安会见韩国副总理孙尚缪时佩戴的身份证件相同。根据报道，韩媒驻美记者试图拍摄中国官员进入现场的画面时，遭到中方人员强行阻挡，并被要求要删除手机中所有的相关照片。当记者要求知晓该阻挠人员的身份时，对方拒绝透露，仅表示没有义务表明身份，但是他佩戴的证件清晰地显示国籍为中国。这篇报道颠覆了官方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每天都有与中国方面进行联系，不过中国政府却发表声明驳斥，否认任何形式的协议或是协商正在进行。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更是称特朗普的说法是假新闻。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中国人狂喷恶搞，红哥变成玛嘎之歌。请动台记者肖曼为你带来的报道。
《纽约时报》报道，一位曾经制作关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戏仿音乐视频的 YouTube 用户，创作了玛嘎之歌，讽刺特朗普总统对美国的愿景。创作者在一条信息中写道，我热爱美国，但川普危害了美国的民主自由，影响了美国的国际形象。这个由人工智能生成的音乐视频改编，自20世纪60年代一首著名的革命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视频开头的人物很像特朗普、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和马斯克，他们拿着红宝书，站在一面写着为人民服务的大红横幅之前。歌词唱道，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川主席领导我们的 MAGA 誓要美国再次伟大。在视频中，这四个人被描绘成文革期间红卫兵游行的样子，他们还像中国蓝领工人一样组装 iPhone 手机，像中国农民一样在烈日下采摘西红柿。视频给这四个角色分配了成百上千万中国人为勉强糊口而从事的通工作。特朗普的角色是鞋匠，卢比奥是卖包子的街头小贩，万斯卖菜，马斯克在建筑工地工作，还坐在路边卖袜子和玩具。万斯引来了最残酷的恶搞，他的农民言论冒犯了许多中国人。在一则广为流传的 AI 生成视频中，一个酷似万斯的人物穿着粉色夹克，涂着粉色指甲和艳粉色的口红，一边涂眼线，一边用女性的语气说，姐妹，香巴老牌眼线笔，中国制造，质量可靠。另一则视频显示一个卡通人物说，万斯副总统，我是一个中国乡巴佬，您是否意识到您的关税政策将导致您的眼线笔价格飙升？关于这个话题的帖子太多了，以致万斯在中国互联网上被称为眼线男。
大选在即，加拿大温哥华突发汽车冲撞人群事件，多人死伤。今天我大记者艾米为你带来的报道。
加拿大警方表示，周六4月26号，该国西部重镇温哥华一个菲律宾的社群街头节日期间，有一人驾车冲撞人群，造成数人死伤。该事件发生在周六晚上8点之后不久。警方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多人死亡，多人受伤，并说司机已经被拘留。警方发言人称，这名在现场被捕的30岁的司机是警方已知的唯一嫌疑人。警方没有对这起悲剧提供任何解释和动机，最初也拒绝透露具体遇难人数，仅表示当时现场人群聚集，情况还在不断发展。但是周日最新报道显示，这个事件造成9人死亡。菲律宾的社群庆祝的是拉普日，周六的活动包括游行、电影放映、舞蹈和音乐会等等。菲律宾驻温哥华的总领事馆对这起可怕的事件表示了深切关注，并且表示仍有更多细节需要了解。这个事件的发生也加剧了下周一，也就是4月28号 号加拿大全国大选前的紧张局势。加拿大各党候选人都正在为关键的立法竞选投入最后的力量。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经济战，并且威胁要吞并加拿大，这场选举也被视为是具有历史意义。各党候选人自然纷纷做出反应。目前人气最高的总理马克·卡尼在社交平台上对事件表示震惊，并说：“我们和你们一起哀悼。”他的主要对手联邦保守党的党魁福瓦列夫尔也表示，他的心和菲律宾社群以及这次袭击的所有受害者同在。他等待了解更多的有关肇事者动机的信息。左翼领导人辛格也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了哀悼和支持之情。据法新社报道，一年之前，加拿大人维尔特曼因为在2021年在安大略省伦敦市街头驾驶卡车碾压一个穆斯林家庭而被判处终身监禁，这也是加拿大第一起将白人至上主义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的谋杀案件。
俄总参谋长公开证实朝鲜出兵援俄，俄外交部称永远不会忘记朝鲜朋友。俄罗斯官方周六证实借助朝军支援收复库尔斯克，首次正式承认朝鲜派兵参战，强调俄朝军事同盟。克里姆林宫公开了总统普京与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频会议的内容。格拉西莫夫在向普京汇报从乌军手中收复库尔斯克领土的情况时指出，朝鲜军事人员在解放该地区领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塔斯社报道，格拉西莫夫强调，朝方根据去年普京和金正恩签署的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为击败俄军集群提供了重要援助。格拉西莫夫说，朝鲜官兵在执行战斗任务时表现出了高度的专业素养、勇气、坚韧和英雄主义。该条约第四条规定，如果一方受到某一国或数国武力攻击并处于战争状态，另一方将立即以一切可用手段向前者提供军事和其他援助。俄官方周六承认朝军派兵援俄可能有意凸显构建朝俄血盟的意义。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评论称，注意到格拉西莫夫的声明，他并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朋友。扎哈洛娃还在其电报平台上发文说，朝鲜人民军战士在库尔斯克州与我军官兵并肩作战，在同一战壕里浴血奋战，为从敌占区解放俄罗斯领土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并指俄朝两国人民军事兄弟情谊的光辉史册翻开了新的一页。5月9日，俄罗斯将迎来胜利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可能借机访问莫斯科。伊朗南部港口大爆炸，死亡人数上升至25人。伊朗南部有港口发生大爆炸，引发火警，增至25人死亡，至少800人受伤。中国驻伊朗总领馆表示，有三名中国公民轻微擦伤，治疗后已无大碍。事发在阿巴斯港附近的沙希德拉贾伊德港，存放在港口多个可能装有化学物品的货物爆炸，救援人员通宵扑救，大火火势在周日早上受控。官媒报道指，预料今日稍后可完全扑灭。又播出了在商船与港口卸下货物的片段，指港口活动已经恢复。据悉，伊朗总统已下令彻查这一事件。特朗普称，美船舰应免费通过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六对分属巴拿马和埃及的两大海上交通要求的通航权表示声明。特朗普要求让美国商船和军舰免费通过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并命令国务卿卢比奥立刻促成此事。冯德莱恩和特朗普与梵蒂冈碰面，同意稍后举行会谈。美军在菲律宾北部吕宋海峡部署反舰导弹系统，实弹测试防空能力。印巴再次在克什米尔地区交火，互指对方无端开火。李在明当选韩国民主党党内总统候选人。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这里是 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艾米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好，美国和菲律宾联合军演肩并肩正在进行。美军宣布周六在台湾以南的巴士海峡附近的菲律宾巴丹群岛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中国同时高调宣布海岸警卫队在南海一个小岛礁上登陆，并且展示中国国旗来行使主权，而该岛与菲律宾有主权争议。这些行动都可能会使南海的局势进一步紧张。菲律宾与美国肩并肩年度军事演习中的海事演习4月24号开始，为期六天。菲律宾说演习的重点是要加强互操作性海域意识和地区安全，范围从苏比克湾附近一直延伸到吕宋岛北部。一艘日本海军舰艇也参加这次演习。在演习开始的同一天，也就是周四，中国媒体环球时报就曾经报道称，他们获得了一组独家照片，显示四月中旬中国海警在南海的铁线礁上实施海上管控，行使主权管辖权。中国海警执法员登上该礁进行巡查，并对菲律宾方面所谓的非法活动的相关情况进行视频取证，并且清理了岛礁上残留的塑料瓶、木棍以及其他的垃圾。报道引述专家说，这表明中国海警对固有领土实现了有效管控和定期巡逻，也展示了依法依规对海洋环境进行保护的负责态度。中央电视台周六报道这个消息，就引发了法新社的关注。法新社说，铁线礁是南沙群岛的一部分，距离菲律宾控制的群岛中最大的岛屿提图岛只有几公里的距离。中国声称对南海几乎所有的岛礁都拥有主权，并且对认为其诉求没有法律依据的国际仲裁提出质疑。包括菲律宾和越南在内的几个周边国家都对这片广阔海域的几个岛屿提出主权要求。报道称，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菲律宾官员说，中国海警在展开国旗之后就离开了，目前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永久占领铁线礁或在那里建造任何建筑物。4月21号菲律宾和美国武装部队开始了为期三周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代号是肩并肩，目的之一就是在该地区联合起来对抗中国，而北京认为此举会破坏地区的稳定。据美联社周日报道，美国军方首次在菲律宾巴坦岛部署反舰弹道发射器，海军陆战队在与台湾仅有一海之隔的岛屿北部卸载了这种高精密武器，引发了关注。报道称，周日美国和菲律宾军队也在面临争议的南海的三苗理事省举行实弹演习，分别发射导弹和炮火，击落数架充当敌军的无人机。美国与其在亚洲历史最悠久的条约盟友菲律宾之间举行的年度肩并肩军事演习，周末进行的模拟战斗场景，不仅模拟了现代生活中的战争，这些演习也在主要的地缘政治热点地区附近举行，而这些地区已经成为美国前总统拜登和现总统特朗普领导下的中美地区竞争的微妙前线。中国强烈反对此次实战演习，认为其具有挑衅性。对于美军周六在台湾以南巴士海峡附近的巴丹群岛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报道指出，巴士海峡是一条重要的贸易和军事通道，美中两国军队一直试图在该通道上取得战略控制权。一些记者受邀见证了该导弹系统通过空军飞机运送到巴丹群岛的过程。当被问及美军是否会在作战演习之后从巴丹群岛撤除反舰导弹系统时，美国海军陆战队海德霍尔姆中将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他只说不会公开何时进驻、何时撤出以及会持续多久。他强调是应菲律宾政府的邀请和支持前来。美联社报道指出，美国和菲律宾都否认年度军事演习针对中国或者任何对手，两国都表示今年的演习将侧重于全面作战场景，但是模拟演习和真实演习之间的界限有时非常模糊。菲律宾准将罗吉科就表示，此次作战演习对于加强对巴 士海峡侵略的威慑至关重要。本月初，中国军方在台湾周边海域也举行了大规模的演习，并且警告这个自治民主国家不要寻求独立。中国海军、空军、陆军和火箭军参加了演习。菲律宾曾有美国本土之外最大的两个海军和空军基地，在菲律宾参议院否决延迟之后，这两个基地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一度被关闭，但是根据1999年的一项协议，美军重返菲律宾，和菲律宾的军队进行大规模作战演习。在4月21号到5月9号的作战演习中，美菲军队还将演练联合保卫菲律宾岛屿，击退试图从菲律宾西部面临南海的巴拉望省和北部巴丹群岛附近的卡加延省的海上进攻敌对实力。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4月27号星期天。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倪楠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好，今天是2025年4月27日星期日。由于是周末，本台订阅的法国主流日刊今日几乎没有出刊，因此特为您选取周末的世界报当中与中国相关的重要内容做综述。本期的世界报在经济版大幅关注了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和上海车展，其中一篇来自上海的报道题为当欧洲人开始借鉴中国。文章开篇描绘了雷诺旗下专注电动车业务的子公司在上海设立的先进中国开发中心。文章指出，该中心的建造本意是推动位于法国本土的雷诺技术中心，使其加快节奏，缩短电动车型的上市周期。时间就是金钱。该子公司负责人布鲁内对世界报坦言说，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如今中国的一些人能够比我们做得更快。中国企业为何能在两年内完成西方制造商通常3到4年才能完成的工作呢？布鲁内对世界报解释说，这源自文化差异。来自阿利克斯库办咨询公司的顾问亚历山大·马里安进一步指出，中国工程团队承担更多的风险，更早介入供应链合作，整体工作文化可谓是极端的高强度。世界报对此解释说，例如在华为，这样的高强度工作氛围被称为狼性文化。不仅如此，加班和周六工作也是常态。这一方式在法国国内引发了不小的震动。世界报指出，事实上，雷诺先进中国开发中心这一项目在上海的落实，确实让法国团队感到不安。但公司高层对世界报表示，面对这种全新的工作方式，法国本土的团队适应得非常快。本期世界报还聚焦了中国前科技部长万钢，将他誉为中国奇迹之父。文中描绘了一番图景。2007年5月，在上海同济大学的百年校庆活动上，上万名学生为他们的英雄喝彩。他们的校长万钢当时刚刚被任命为中国科技部部长。这一任命不仅是对同济大学这所由德国物理学家于1907年创办的著名学府的认可，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象征。当时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也在现场见证。施罗德当时对德媒表示，能够与万钢教授共事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他作为一位非中共党员被任命为部长，象征着中国的国家开放新步伐。世界报调侃说，施罗德或许未曾料到，这位中国工程师后来竟成了中国新能源汽车转型的总设计师，也成了德国汽车工业尤其是大众集团潜在的最大挑战。世界报对万钢的人生经历做了回顾。1952年生于上海，16岁时被下放到靠近朝鲜边境的农村，度过了10年的知青岁月。回到城市后，考入哈尔滨林业大学，之后又进入同济大学，逐步与德国建立了紧密关系。1984年申请到世界银行奖学金，赴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读博。他深入了解德国工业体系，1991年加入奥迪，从事涂装工艺工作。后来他还指导过当今大众汽车集团董事会主席布鲁梅的论文。期间他也兼任德国与中国的高校讲课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学术和产业经验。他首次提出的远见，即中国要超越西方，必须在新能源汽车上实现技术跨越，而非死磕内燃机领域。世界报指出，万钢的这一理念深得中央高层认可，他很快被纳入借鉴了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863计划新能源项目核心团队。彼时全球真正关注锂电池和电动汽车研发的公司屈指可数。万钢清楚，如果中国继续走内燃机老路，永远赶不上德国和日本，因此他主 导制定了三大战略，即超长期规划，设定多阶段产业目标，动态调整与灵活应变，如果目标偏离就迅速调整政策，全产业链生态布局，从矿业资产到电池制造再到整车回收，中国力求控制每一环节。世界报感慨说，这种前瞻布局促成了比亚迪和宁德时代的崛起，也使中国在钴、镍、锂等关键资源领域取得了全球主导性地位。世界报指出，在社会主义计划国家补贴当中激烈的达尔文式淘汰当中，在这种混合了社会主义计划与美国风险投资精神的模式之下，比亚迪、吉利、奇瑞、长城等民营车企脱颖而出，取代了原本以国企为主导的格局。随着时间推移，外国车企如大众、斯特兰蒂斯等也开始投资这些中国初创企业，希望在这个活跃的生态系统当中站稳脚跟。与此同时，保护主义措施限制了外国电池产品和技术的进入，本土供应链得以迅速壮大。通过对磷酸铁锂等技术的掌握，中国迅速降低了电池成本，掌握了新能源车发展的核心命脉。到了2024年4月，北京车展重新开放，300款电动车型、117款新品震撼全球市场。世界报指出，到这时，中国不再需要西方的技术支持，甚至在价格、技术上开始反超。正如一位欧洲零部件供应商所言，万钢的路线图实现了我们在欧洲没能做到的一切，即独立、系统、长期投入的电动车发展。世界报在这篇人物速写的结尾写道，2024年6月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已退休的万钢面对欧洲纷纷筑起的关税壁垒，表达了自己的失望。他说，欧洲对中国电动车的恐慌是因为中国的对外投资没跟上我们的出口节奏，这是我最大的遗憾之一。世界报调侃说，万钢一边对此感到遗憾，一边依然不时去德国老朋友家里做客，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这样的局势的重要推手之一。好了，以上是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驻曼谷的特约记者江峰发来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美国白宫易主下周即将期满100天，特朗普针对所有对贸国调高关税的举动已经引发全球经济和安全局势动荡。尽管有所通融，但各国能否在90天关税暂缓期内与美国谈判达成具体成果，仍然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尤其是跟中国经贸关系密切的东盟国家，近期愈发在大国博弈的变局中凸显其重要作用。综合东南亚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度入主白宫，下周即将期满100天。然而，这位白宫新主人却陷入了内忧外患的执政窘境。由于新推的关税政策尚未达到预期，美国股市、债市、汇市三方重挫，通货膨胀指数上涨，更加导致民生压力加剧。地区媒体追踪美国最新民调显示，仅有24%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执政方向正确，而认为其执政方向错误的人占比例44%。对于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经济政策以及跟外国协商的表现，持赞同态度的美国人达到了37%-38%。与此同时，东南亚媒体则批评特朗普主张保护主义的关税壁垒举措，将试图保持中立的东盟国家进一步推向了北京的怀抱。目前，东盟贸易额全球占比8%，生产制造占比5%，外商直接投资占比17%。东盟是中国、日本、南韩商品的重要生产基地，因东南亚国家被认为是中国产业转移的主要海外生产基地。中国在向美国发送货物时，采用了洗产地的方式，规避了相应的关税，导致美国针对东南亚国家打出关税重拳。而众所周知，美国针对东盟国家征收高额关税，实质上剑指中国。而在另一方面，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中国，东盟与中国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双方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在过去16年以来，中国始终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在特朗普的关税大棒下，东南亚被迫在贸易战中选边站队。 据了解，东盟目前排名全球第五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中国、德国和日本。东盟在过去十年来经济成长水平保持在4%，有望在未来五年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当中国硬刚美国关税政策，东南亚国家陷入了两难。在特朗普4月2号宣布的关税政策中，多个东南亚国家被列入了高额关税名单，课征税率高达24%到49%之间。尽管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纷纷寻求跟美国进行谈判，但谈判日期遭到拖延，迄今并无明显的进展。根据泰国媒体信息探索此前报道，中国警告其他国家不要为了取悦美国而采取损害中国利益的方式跟美国达成经贸协议，否则中国将采取反制措施。泰国前总理塔信昨天就美国关税壁垒谈判进展发表意见称，作为依赖出口发展经济的小国，与美国谈判不能鲁莽行事，要有耐心，并且周全考虑多方信息。塔信认为美国正面临跟全球所有对贸国进行谈判，并且会针对亚洲制定一个综合的行动战略，其中必须将关税以及非关税的其他因素纳入考量。可以肯定的是，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必将是特朗普特别关注的重点。据透露，泰国总理贝东丹近期频繁出访周边国家，日前刚刚结束柬埔寨访问，期间跟柬埔寨领导人洪马内讨论了共同打击网络诈骗、解决空气污染等双边合作议题。此外，还讨论了如何以东盟为平台，共同应对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挑战。此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了越南、马来西亚和柬埔寨，在分别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都提到了加强新质生产力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以及打造超大市场等话题，凸显在全球贸易局势出现混乱的情况下，中国对捍卫多边主义以及国际贸易规则的重视，强化了中国作为东南亚合作伙伴的形象。继中国领导人走访三个东南亚国家后，日本首相石破茂今天启动了访问越南、菲律宾的东南亚之旅。另据菲律宾媒体透露，石破茂此行是在中国领导人访问东南亚之后进行的。在各国领导人努力应对美国关税问题之际，北京正试图将自己定位为应对特朗普关税措施的稳定替代方案。石破茂启程前将越南、菲律宾以及东南亚其他地区称为推动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但在特朗普的关税打压下，这些地区正蒙受重大影响。此外，预料石破茂还将提出中国在南海和东海日益扩张的军事行为进行磋商。在此之前，越南和菲律宾在南海争议地区经常与中国船只发生紧张对峙的领土争端，中日两国的巡逻舰在东海争议岛屿附近经常发生危险对峙。外界预料强化安全合作将是日本领导人出访东南亚此行的目的之一。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4月27号星期天。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肖曼主持的专题节目，今天要关注的是中国人权律师谢阳一案，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中美贸易战的当下，对中国经济是否会与世界脱钩的讨论非常热烈。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法治早已与世界脱钩的现实也愈加凸显。遭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人权律师谢阳，在长沙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已超过3年3个月，因为坚称自己无罪而在看守所里遭受酷刑。日前，谢阳在会见代理律师前，被看守所强制脱光衣服进行羞辱性的检查，此事被代理律师曝光，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在 X 平台上发帖表示，长沙第一看守所如此下流的残害羞辱谢阳律师和其他的被关押者，只能证明中共看守所的执法者何其野蛮，何其无人性无底线。中共专制体制下的法律竟然能够黑暗到如此程度，以致超出正常人的思维和想象。许多知名人士如陈光诚、傅西秋、陈建刚、蔡盛坤等等纷纷转发李国培律师的文章。武雷律师表示强烈谴责长沙看守所对谢阳律师的暴行。中国人权律师团4月25日发声明，严厉谴责中共当局对谢阳进行羞辱性检查。声明称，这一羞辱性检查严重侵犯了谢阳的人格尊严，构成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明确禁止的残忍侮辱性待遇。中国知名人权律师谢阳从2011年起代理多起维权案件，并曾探访盲人律师陈光诚、声援建三波被捕律师等，屡遭当局的阻挠和打压。谢阳在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中被捕，后被指控所谓煽颠和扰乱法庭秩序等罪名。2022年1月，谢阳因声援被精神病的教师李甜甜，再次被非法抓捕，再被控以所谓煽颠罪名，至今已被非法羁押超过3年3个月。这期间他遭遇被戴脚链手铐、被言语侮辱、被包夹等酷刑，通信权也被非法剥夺等不人道的对待。今年年初，谢阳从狱中传来一封声明，表示当局指控他的所谓罪名的证据毫无关联性，公检法所谓办案存在大量违法行为，长沙公安局在2018年到2022年期间对他实施非法监控。谢阳表示，法院害怕他当庭揭露他们，所以一直延期不予开庭。2024年5月21日，旅居美国的谢阳前妻陈桂秋披露，谢阳在长沙市第一看守所遭到酷刑、虐待和羞辱对待，并列出8条长沙市公检法的违法行为，准备提出控告。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 A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播出的是本台每周日的专栏节目，这是由本台特约的作者赵月胜的欧洲思想文化长栏，由小山主持。
各位听众，现在是欧洲思想文化长廊专题节目时间，今天的专题仍然约请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带领我们探讨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的自由理念，今天聚焦约翰密尔独特的学习经历。赵月胜您好。
你好。
密尔学识渊博，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法学领域都有重要的著述，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果我们把进入学校由人授课当作受教育的定义的话，约翰密尔在严格的意义上说，一天学都没有上过，夸张点说，他从未受过正规的教育，他的学术思想成就完全来自于他独特的学习经历。赵先生，我们还很少见到一个完全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大思想家。
是的，咱们前面讲过的那些大思想家、大诗人呢，像洛克呀、霍布斯啊、休谟、米尔顿、拜伦，都曾在牛津或者剑桥接受教育，打下了坚实的知识根基。密尔啊，却完全是在家里完成了自己的知识积累。 因为他的父亲詹姆斯·密尔是英国著名的学者，在历史学、经济学、哲学上都有卓越的贡献。密尔自己说呀，我拥有别人难以比拟的优势，有一位能教导我并且也愿意花费必要的心思和时间来教导我的父亲。如果我懂得比别人多，那并不算什么，我要懂得比别人少，那才是奇耻大辱。密尔通过自己的学习过程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实施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和有效性。他认为早期教育是能教给小孩子东西的，而且效果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好得多。而惯常的教会方式教育孩子，几乎就浪费了孩子的童年时代。小米尔的父亲詹姆斯·米尔是英属印度史的作者，同时呢，他又是一位报刊专栏作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啊，他是仅靠稿费收入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这在当时的英国是很不寻常的。但是他仍然投入很大的精力呢，来教育小密尔，指导他学习。密尔说，他在我身上啊，是倾注了超长的精力、关爱和耐心。按他的构想，努力给孩子最高层次的智力教育。
看来小密尔是家学深厚。
是的，不过这个家学啊，并不是指老密尔向小密尔灌输啊他自己的一套观念。事实上呢，小密尔在成年以后，对老密尔的许多思想啊，他是不赞成的。那老密尔指导小密尔的诀窍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让他自己啊去研读经典，当然是从希腊古典开始。小密尔3岁的时候啊，他就开始学希腊文。他是从背诵老密尔给他做的这个希腊单词卡片开始，在掌握了足够多的词汇之后呢，立即就开始阅读。这个阅读的独特之处啊，在于要求他边读呢，还要边翻译。在阅读的过程中，就把希腊的原文就翻译成了英文。这个方法非常有效。小米尔读的第一部希腊古典著作就是《伊索寓言》。出生于1806年的约翰·密尔，在1813年，也就是年仅7岁啊，他就已经读了6大卷的柏拉图的原著，其中包括《尤绪弗伦》《泰阿泰德》等相当艰深的学术、哲学著作，这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老密尔呢，让儿子和他在同一张桌子上学习，父亲写作，儿子就来背诵希腊原著。这个情景呢，很让人感叹。我们看看小密尔啊，他自己列出的他的这个阅读清单，其中就包括了希罗德德的全部作品，瑟诺芬的《远征记》，居鲁士的《教育》，回忆苏格拉底，刘善的大部分作品，柏拉图6卷著作集，休谟和几本的历史著作，沃森的《腓力二世》，胡克的《罗马史》。这个书单要一一举出啊，会长得惊人。小米尔从8岁他就开始学习拉丁文，又是从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开始阅读，对古罗马诗人威吉尔和奥威德、赫拉斯的诗作、西塞罗的演讲集、修昔底德的历史作品，那真是烂熟于心呐。
这些都是他在10几岁时阅读的吗？
是啊，我列出的这些书目啊，还只是他阅读量的一小部分，这已经就很让人惊叹了。但是啊，不要忘记，阅读，那他只是学习的一个部分。如果只读不思，那就会成为一个书呆子，只有知识而没有思想。老密尔同时呢，让小密尔去学习数学和一些试验科学，在阅读古典经典的时候呢，他也关注现代科学的发展。在12岁的时候，他开始进行系统的思维训练。这个训练呢，他是从逻辑思维开始。父亲让他去钻研经验哲学中的逻辑论述，也研读呢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培养他理解思维的工具、范畴、分析、解释、论辩的定义与方法。 这些思维训练啊，对密尔一生的理论探索帮助极大。他甚至认为，在现代教育中啊，如果是经验哲学的逻辑你用得得当，就可以培养出逻辑缜密的思想家，这一点是任何训练手段都无可比拟的。老密尔呢，他还使用一种方法，就是啊，朗读学习法。他让小密尔呢朗读一些重要的希腊先哲的演讲，注意语言转折、文词韵律、声调起伏，在阅读停顿时呢，他就加以点评。这个方法呢，早已被人忘却了，其实这是一个学习人文科学的极好的方法。我们古人呢，就讲究朗朗上口，孩子开蒙时呢，一定要求诵读，所以才有书声朗朗这种形容学校学习气氛的表达。小密尔自己认为呢，他的知识基础在14到16岁期间就已经奠定了，而且他认为这并不是因为他天资过人，相反，他的天分低于标准而非高于标准。他说，我所能做到的事情，要是换一个能力一般、体格健康的男孩和女孩也一样能做到。如果说我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在诸多推动因素中，父亲的早期训练功不可没。与同龄人相比，我的优势在于我比他们提早起步了25年。
看来密尔很谦虚。
是啊，这也是老密尔非常警惕的一个事儿啊。他认为许多人自毁前程的原因就是自满。小密尔从来他不感觉自己优越，相反呢，他老是觉得自己是学业落后，赶不上父亲的期望。在小密尔的学习过程中呢，有一点特别突出，就是当你掌握了许多知识后，你会分不清啊，哪些概念是你真正理解了，而随口呢，你就会用一些词汇呢，来解释说明一些想法，而这些词汇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哎，你并不清楚理解。比如有一次，他用了观点这个词儿，老密尔就让他解释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啊。哎，结果他发现自己并不能清楚地去解释这个词，所以密尔的著作是特别清晰明确，那是因为他从小就学会了不用自己说不清含义的词汇来表达思想。但是很显然，这种教育方法也会有些副作用，那就是密尔缺少与同龄孩子的交往，也缺乏普通人处理事物的能力。他承认呢，很长时间以来，我都不擅长做任何需要灵活动作的事情，我的大脑以及双手一碰到具体的事情，或者说该用到它们时，就没了效率。父亲给我的教育本质上更适合于训练我的思考能力，而非动手能力。
小米尔对他父亲的教育方式还是有所反思的。
是的，但是对密尔这种一生事业都在精神领域的人来说呢，缺乏动手能力倒也引发不了什么恶劣的后果。他碰到的危机啊，是精神危机。1826年秋天，他一度陷入了沮丧忧郁。用他自己的说法，我整个人都变得木木的，感受不到快乐和兴奋。他问自己，那假如一生所有的目标都实现了，你就会觉得满足了吗？你就会快乐吗？他反复思考，终于认识到啊，他从小所受的训练集中于理论推理，分析观念之间的联系，这种思维模式走到极端，就会脱离人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其实也就是人脱离了和生命的联系。正像歌德所说的，理论它总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密尔他意识到，分析习惯对于审慎的思考和敏锐的观察力来说是助长剂， 但对于激情和美德来说，却是根基处的一只害虫。在密尔那里啊，问题不在于不知道，而在于不感觉。他自己深刻反省到这一点，他说，怜悯苍生而后欢喜油然而生，以他人乃至全人类之大幸福谋取为己任，为幸福最伟大最可靠之源泉。但是知道某种感觉会让我幸福，并不代表这种感觉真能给我带来幸福感。他克服这种抑郁的方法呢，是让自己投入到诗歌音乐，以激发人的感性激情。他重新感受到湖畔派诗人的诗作和大自然之间那种美妙的契合，他的心灵呢，就从理性的禁锢中苏醒了。从华兹华斯的诗中，他找到了内心的喜悦和充满想象的快乐。
谢谢赵学生。
谢谢。
各位听众，您刚才听到的是欧洲文化思想长廊专题节目《约翰·密尔的自由理念》第二，约翰·密尔独特的学习经历。这个节目是由赵月胜撰讲，由小山主持。谢谢阿尔杜尔的技术配合，谢谢您的收听。在下一次同一欧洲文化思想长廊的专题节目中，我们再见。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法语教学节目。今天要播出的是《巴黎布巴黎》系列的第36课。
Parlez-vous Paris?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Ça va?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Luis, j'ai 32 ans, je suis chilien, je suis à Paris pendant 2 ans pour faire un master en affaires internationales.J'aime bien Paris, c'est une ville magnifique, mais quand je suis arrivé, j'ai trouvé les Parisiens pas trop accueillants. Est-ce qu'il y a une possibilité d'appartenir au cercle fermé des Parisiens ou pas?
Louis 是来自智利的留学生，他很想走进巴黎人的日常生活。我们此刻就在巴黎六区奥迪翁小区。
On va traverser là.
Claude Dahou 就住在六区，他将是我们的向导。
Ça, c'est ma fenêtre.
Ah oui, vous habitez là?
Oui, c'est sympa.
我们走进路易斯居住的小街 Rue Saint-André des Arts.
Vous faites vos cours où?
Alors mes cours, j'ai fait, oui, en partie dans le quartier. Mais ce quartier, dans les 30 dernières années, a beaucoup évolué. Donc les commerçants sont de plus en plus devenus des commerçants de luxe. Mais ici, rue de Bussy, autrefois, il y avait...Beaucoup de commerçants, il y en a un peu moins. Vous voyez ici, il y a charcuterie, boulangerie, marchand de gâteaux. Alors on trouve encore des commerces traditionnels dans le marché Saint-Germain qui a été reconstruit il n'y a pas très longtemps. Et si vous voulez, on va pouvoir y aller. Comme ça, vous verrez un autre aspect du quartier.
遗憾的是，这条街原先有很多小食品店，现在都被奢侈品专卖店取代了。不过 ，Claude 将领我们去逛圣日耳曼市场 （Marché Saint-Germain）。
Là, on est dans le marché Saint-Germain. Bonjour. Ah, mais on se connaît, nous.
Votre tête me dit quelque chose.
Je suis le papa de Charlotte, qui était une amie de votre fille.
Vous allez bien ?
Très bien, très bien.
Vous venez souvent dans ce marché, là ?
Alors, je viens de temps en temps.
Vous connaissez tout le monde,
hein ? Ben, non.
Claude, 好像谁都认识啊。他在这个街区已经生活了26年。
Ce marché Saint-Germain, qui a été reconstruit il n'y a pas longtemps, correspond à une très vieille tradition, puisque déjà au Moyen-Âge, il y avait ici un marché très populaire qui correspondait au grand marché du village de Saint-Germain-des-Prés. Et c'était un lieu de fête où tout le monde venait boire, et même les bourgeois venaient s'encanailler ici, etc.
中世纪时，这里就有个集市，人们不但来这里采购，同时也来这里喝酒，参加节庆活动。就连有钱人也跑到这里来跟底层人打成一片桑干奈叶。
Mais cela dit, à l'intérieur de ce marché Saint-Germain, il y a d'autres choses que des produits alimentaires. Il y a une piscine, il y a une salle de sport. C'est là où mon fils prenait des cours de boxe quand il était petit. Il y a une salle de spectacle et les enfants des écoles viennent faire des spectacles à la fin de l'année dans cette salle. Donc ça reste un endroit qui correspond quand même à la vie de quartier.
这是一个室内集市，里面有一间演出大厅 une salle de spectacle 运动馆 des salles de sport 街区学校会让学生们到这里来上体育课。Pardon, madame, pour vous, c'est quoi un Parisien?
Un Parisien, je pense qu'il a la conscience qu'il habite dans un endroit exceptionnel. Il est assez chauvin, je pense. Et puis, il tient beaucoup à son village.
Le Parisien, il aime les beaux produits. Voilà, c'est une vie de village, de quartier. C'est... Et il aime le raffinement.
巴黎人非常喜欢他们的街区和小商家以及他们出售的好产品，他们喜欢营造巴黎 village 乡村巴黎的气氛，那才叫真正的优雅。
En général, vous connaissez bien vos voisins. Est-ce qu'il y a des fêtes? Est-ce que vous faites des fêtes ensemble?
À l'intérieur des immeubles, il y a la fête des voisins, par exemple, où c'est une occasion pour les gens de se réunir. La fête des voisins, ça a été une invention pour que les gens se parlent. Mais autrefois, les gens se parlaient naturellement. Mais cela dit, oui, il y a des fêtes qui sont organisées au mois de mars, à l'occasion de la journée des poètes. Il va y avoir une journée de la poésie rue Visconti. Il va y avoir quelqu'un qui va jouer de l'orgue de Barbarie et qui va chanter des chansons et qui va faire chanter tous les gens de la rue.
每年开春，人们会在街道上举办一次诗歌节。街坊邻里每年还会聚会一次，彼此增进沟通，这叫邻里聚会日 ，la fête des voisins。
En réalité, ce quartier vit beaucoup maintenant le samedi soir, le vendredi soir. C'est pas tout à fait le quartier latin, mais c'est à côté du quartier latin. Donc il y a beaucoup d'étudiants qui viennent, il y a beaucoup de gens qui viennent en touriste dans le quartier Saint-Germain-des-Prés parce que c'est traditionnellement un quartier qui est sympathique, qui est beau, où il y a beaucoup d'animation. Donc il y a plein d'occasions de rencontres pour vous.
这里离著名的学院区也叫拉丁区只一步之遥，所以这里的周末夜生活十分活跃。路易斯大可利用这个机会结交巴黎人。
Merci beaucoup, Claude.
J'ai été absolument ravi et j'espère que grâce à ces petits conseils, vous allez de mieux en mieux vous intégrer dans Paris avec tous les Parisiens qui sont très sympathiques, comme je vous l'ai dit.
Je vous remercie.
Allez, au revoir.
Au revoir, merci.
Au revoir.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再次回顾新闻内容提要。承受中美双重压力之际，日本首相访问越南和菲律宾，寻求合作应对。韩媒爆料拍摄到中国代表团进入美国财政部的场景，中国人狂喷恶搞红歌，变成 MAGA 之歌。大选之际，加拿大温哥华突发汽车冲撞人群恶性事件，已制造成至少9人死亡。俄罗斯总参谋长公开证实朝鲜出兵援俄，俄国外交部表示永远不会忘记朝鲜的朋友。伊朗南部港口大爆炸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25人。特朗普表示美国船舰应该可以免费通过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冯德莱恩和特朗普在梵蒂冈碰面，同意安排稍后会面。美军在菲律宾北部吕宋海峡部署反舰导弹系统，实弹测试防空能力。印度和巴基斯坦再次在克什米亚地区交火，互相指责对方武断开火。李在明当选韩国民主党党内总统候选人。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4月27号星期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要感谢 HiYaNet 技术合作。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选播的这首法语歌曲的歌名叫做 Gadiac， 这是由 Oceane 演唱的，希望您喜欢这首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ça, coca, il aime ça. I push you when you come closer. Mama say mama cosa. Je suis à piña colada. Sa boisson préférée, son bébé, oulala. Oulala, je suis à piña colada. Sa boisson préférée, son bébé, oulala.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